们知道古代在处理女性的贞洁问题，大概都是一条绳子、一把刀子，然后一个石头，让你自己绑在身上就掉头在河里去，没有第四条路可走。我们读到很多旧小说都是如此。那么可是宝玉在这里，我们觉得好像轻描淡写的一个小事件，可是如果你对比当时的旧的小说，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对人，他还是觉得人珍贵，而觉得年轻人他的名烟，他的用人名烟也不过就是十六岁的男孩子，那这个丫头也不过就是十六岁的女孩子，那好像也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反应，就是第一个说你还不快跑，其实完全已经不像一个执法的人了，然后接下来跑出去大叫说，哎，你不要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然后这个时候名烟反而过来捂住他的嘴说，我的祖宗，你不要这样大叫，人家都听到了。那因为在别人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应就是宝玉的某一种傻气呆气，可是又很可爱，就是说十几岁的男孩子 他有这种本性上的善良。那这种事情如果被他爸爸知道，他又要挨打了，因为爸爸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分寸，就是家里发生这种事情你当然要处理，而且你是带佣人到别人家做客的，结果你的佣人竟然做这样的事。所以大概也可以看到贾家到了宝玉这一代，其实也的确约束不下来了，就是无法约束底下的下人。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在现世跟真正的情感里我们是有矛盾的啊，我们是有矛盾。我们大概可以说第一代白手起家创业其实都有部分的严厉跟残酷在里面，或者贪婪在里面啊。那么贾家第一代创业当然也是如此，可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可能越来越松，到了宝玉是第四代了。那么第四代好像他有一种温暖的东西，那么底下的人也不怕他，所以家里面你会感觉到这个家真的是要败落，然后最后闹到抄家这样的地步，可是同时也感觉到宝玉的人情的深厚。所以这是作者他后来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我想他自己很为难的部分，就是他也不晓得让他再活一次再碰到这样的事他应该怎么办。好，所以我想这一段大概是写得非常精彩，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不到三四行，可是你可以看到宝玉的个性，以及贾府里面透露出贾府的这种混乱，家里面的这种混乱的情况，那么已经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呈现出来。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读一下第十九回啊，我们去感觉一下他这种写日常生活的，好像没有大事发生，他的那个精彩之处。